尤其在旱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啊哪个地方有没有水井呢？挖泥土嘛，挖。你挖呢100尺200尺，若挖到有湿的泥土，你就知道可能下面有水脉。假如你挖了300尺或500尺呢，到1000尺都是干燥的，那表示这个地方就没有水脉，你就根本不用挖。释迦牟尼佛呢用这个挖水的譬喻是说，法华经像一乘大法一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很多人都因为专修法华经而成佛，而且法华经一个成佛是快速成佛，因为它是圆顿大法，它不是渐次法。法华经虽然说摄声闻缘觉菩萨尘，摄三尘为一佛尘，法华经上也是回小向大，可见法华经是圆顿大法，让一切的众生可以在一个法教里面而就近成佛，所以多宝佛塔才会出来为大家做证明。可是在法华会上也有很多人呢，那5000个弟子啊也退席不听法华经啊，佛就说退一加一啊，因为他们不是这个根性，那他们还没有因缘呢听到法华经，就来世在其他的佛在听法华经嘛。所以这个故事都可以说明说，法华经是很殊胜的圆顿大法，那有很多的教法你没有学习，但是不要去怀疑，不要去排斥，这里讲离痴疑悔，不要有你的疑心跟后悔心而障碍你去学习。过去现在有很多无量诸佛的教法是度无量众生而设立的，有很多甚深的教法是超越你的思维的，你只有不断的谦卑去学习，去跟诸佛菩萨学，这样子的话你的菩萨道才会精进。所以假如没有读法华经，那他就说离成佛的极证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是非常远的。当然弘扬法华经的人非常欢喜，可是没有读过法华经的人或第一次读到法华经的人说It's unfair, 不公平，释迦牟尼佛有分别心。其实法华经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因为它可以急着让你成就圆顿大法。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妙净老和尚，我说你老人家一辈子修持最得力的哪些功德力呢？他说有两部经，一妙法莲华经，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两部经他念了30年呢，各位，他还谦卑说他的根性不是很好。其实妙净老和尚是上上根性的人，一个人能够念般若经念30年而不中断，那绝对不是普通人啊。法华经他非常的熟，几乎整部经啊他都会背的，所以这样子才叫做啊具足无量功德啊，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如法依闻思修而修持，堪为天上人间而赞叹的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啊。佛弟子的判断不是在外相，世间人赞叹你，可能天龙八部会看清你，因为他可以有神通看清你的念头。真正天龙八部恭敬你，世间人不赞叹你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会成圣人啊。可是要有这样强烈的信心而放弃世间，而把所有的生命来学习佛法，这是不容易的，真的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他说他因为念妙法莲华经的功德，所以他这一生呢障碍忏除得非常快。那我也曾经请问过老和尚，我说若有众生障碍非常非常的多，甚至破了戒或是堕了地狱的罪业，那怎么灭呢？他说念般若经跟法华经这两部经，还有念大乘经典也可以，可他自己是推荐呢是般若经跟法华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法华经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广大法华三昧菩萨道，般若经是观一切法毕竟空，所以连堕地狱的罪你都可以观空，所以这两部经非常的殊胜。所以他这部经呢，两部经他都持续念了30年。那有一次他在南部的正觉精舍，因为僧团请他讲结下安居啊，之后继续讲6个月，然后花了2次把妙法莲华经全部讲完啊，基金会有录音带，也有 MP3， 大家可以听。他呢也亲自跟我说，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每天要准备讲经，还要招待很多人，僧众有很多问题，可是因为他弘扬妙法莲华经的功德力啊，所以他呢禅定力更深了。 他说他一静坐的时候，以前还不容易静坐，因为弘法华经的功德力，他一打坐的时候五分钟就立刻入甚深的禅定，是他以前说没有的。他说是什么呢？是法华经的功德力跟法华会上佛菩萨加持我的。好，这个是他亲自对我告诉我的功的殊胜，也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过，或许他讲经讲过，或许对其他人有讲过，但他这是亲自对我讲的。所以看到经文，世诸菩萨于是身法皆能正知，这里的身法广义讲大乘佛法以及金刚乘所有的教法，金刚乘的教法也是很深的。那大乘佛法里面任何一部经，不管是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净土的经论，你都应该要有深信不动的这个信愿心，这是很重要的。请看下面论曰，在讲义42页，论曰圣者谢托曰，就说这天经菩萨就做论，他说圣人谢托月菩萨为什么要重复的赞叹与会的大众呢？他说上言，世间要证悟相信的人是很难得稀有的。你想想看，在世间里面能够舍弃世间的享受，把所有的生命来真正的学文思修的人是很少的，而在相信当中又不退转的更少，相信当中又精进修持能证悟的人就难中之难啊，非常稀有难得的。表示这些与会大众，表示呢金刚藏菩萨蒙佛威神之力讲华严经十地品的时候，这些与会大众都是过去为现在跟未来已修九修专修生生世世都修华严经十地品的这些大菩萨与会大众，所以示现此众，表示他们有很强的堪忍能力。这个堪忍能力有两个力量，一个自利，一个利他。自利是他生生世世不退转不动摇修十地法门，利他是生生世世走到哪里，只要众生的因缘成熟，他都会欢喜为他介绍十地法门。而这所有的功德里面呢，在经文里面所有的这个五类的善里面呢，善尽身心是总说。所以你要常常问，你的心是善念多吗？心清净吗？对于佛法身有没有很深的这个信愿行心？这是总说。那关于这个善尽身心呢，接下来天经菩萨就引论点有两种，请翻开43页。一阿含尽，二正尽。好，天经菩萨虽然是大乘的菩萨，事实上他对于阿含经以及部派佛教他都是非常通达的。他这里引的第一个叫做阿含净，第二个叫做正净。请看幻灯片，这个以前我讲过，就是讲教跟正。佛在阿含经讲有两种人可以让正法住世，第一个通达一切经论的教典，第二个通达或不通达，但是他依他所学的清净教法在身口意去实修净化自己的身心而证悟，这样子也都会让正法住世。佛这是阿含经里面这样讲的，很多人都会呢偏依的只取正而忽略了教。佛在阿含经里面讲有教跟正这两个之中一个都可以让正法住世，当然更好的是经教又通达，正悟又非常高。好，这两个希望大家放在心里。现在佛教界大家的众生分别心很强，对立心很重，攻击心也不弱。喜欢经教的人常常都会批评那些呢盲修瞎练的人，这个也不太好。喜欢修持的人呢就呢也批评那些呢只懂经教每天研讨的人呢，像呢所谓的乌鸦学画，这个画蛇不能充笔，画饼不能充饥。 其实当说这样两类的人哦，老实说都是两边的边见，见都不太圆满。佛在世的时候，十大弟子里以教通达的是谁？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自己并没有证出果须陀洹，可是他经论通达。所以你不要忽略经论的功德力，每一个经，每一个字，每一个经文，每一个论点，都是佛菩萨跟历代祖师证悟所流露出来的圣人的言教。当然假如我们只是偏在一边说、哦、我们读经论只有文所成慧，思所成慧，而不去修，那当然就很可惜。修的定义，不管你是修哪个法门，简单的说就在身口意的净化，问自己的染污有没有减轻，这个就是最好的判断。所以证悟的话，在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十大弟子里面，他经论不通达，但是他证阿罗汉果。那教跟证两个都很好的，比如说像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法华经里佛就赞叹他，他不但他是十大弟子里面呢证悟很好，又讲经说法第一，他是声闻中里面呢可以媲美菩萨，而且媲美释迦牟尼佛，唯一讲经说法讲的最好的就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佛的时候他也是讲经说法第一。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愿心跟修行的因缘不同。那在台湾大家都会举一个很了不起的广清老和尚，他是证悟的人，但是他有开示，但是他不讲经的。但是也不要以广清老和尚的例子来批判别人，那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啊就落入了分别而且造口业的。我要讲的目的是告诉你，教跟正两个都很重要，每一个的愿力不同，有些人是生生世世先学教，最后他而证悟，像阿难尊者，佛为他受记的时候，在500位声闻众弟子里面，佛为他受记里面有两位呢，是很两三位很殊胜，第一个就是阿难，山海会通自在王如来，正法相法末法呢都一样的殊胜。为什么？他生生世世讲经说法的功德力跟护持所有诸佛的侍者，还有他生生世世做佛的这个侍者，而且如是我闻结集经典是他，所以他功德力很大。第二个富多罗那弥多罗尼子，第三个是谁的呢？佛的这个儿子密修罗侯罗，他是密宗的祖师，也是八宗里面密宗的祖师，所以他的功德力也很大。那山海会自在王如来等同于无量寿佛的功德，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一样，所以教的功德力很大。同样的，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弟子证悟也很高，他不太会说法，但是呢他跟你开示或是指点，那你也能够证悟。所以可见教跟证两个都很重要，犹如日跟月一般，犹如鸟之双翼。有些人是他证悟以后辩才无碍，经论通达，然后他就自然自信当中会讲经说法。可是教跟证这两个都很重要，举一个例子，中国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教观双美啊，观就是指证悟啊。白教里面呢，冈波巴大师也是教证双修啊。黄教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宗喀巴大师也是教证双修啊。吉天菩萨也是教证双修啊。所以呢，不要小看教，也不要小看证，这两个都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那每一个的因缘不同，有些人是以经论生生世世修道次第，然后呢让他觉悟正法。有人是他修持而让他觉悟正法，所以下面先讲教证。教它有很多的殊胜，教最大的功德是度非佛教徒。非佛教徒要怎么样变成佛教徒，是要听闻清净完整的道次第的教法，让他心服口服，他才会入正法。第二个，教还有一个很大的功德， 不管是在正法、相法、末法的时代，可以让众生可以分别正邪真假的一面镜子或智慧的宝剑。你总要有分段的标准。第三，这个教法的功德，连魔也能让它而转变为成佛。魔也有佛性，那魔呢，它之所以不能成为佛，是因为它的烦恼出众，它无法断自己的烦恼。那要让它烦恼断尽而成为正式的佛教徒，比如说大家读大乘经论的时候都会知道，佛讲经的时候，魔、天人、梵天、婆罗门、外道通通都听经啊，魔王也听佛讲经啊。那为什么他是魔呢？因为呢，他心中的烦恼没办法超越嘛。但是他也有佛性啊，他生生世世广结善缘啊，也有很多眷属的缘。那只有让他了解正法的功德跟道次第，慢慢烦恼转化的时候，魔就会忏悔，而在呢有缘的佛座下而皈依成为佛弟子。第四个，教法的功德是让你分别佛教跟外道呢差别的一面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教有教的功德。那有些人是正悟，正悟，比方说举个例子，像灵媒的人，或灵气呢，很就是喜欢讲究磁场能量的人，或是喜欢持咒的人，他才不管你这么多经论呢。他就跟你比，来，你念咒，我念咒，看谁的念力大。结果发现，哎呀，我念咒输给你了，他就相信你。很多在佛教外道的时候，印度婆罗门教里面也有是这样的，在很多民族宗教里面有，我们道家里面也有啊，对不对？西天王母娘娘为什么功德力很大？因为他修的很多法门是别人没有修的。很多鬼神的世界或民间宗教的世界里面，都是比什么？比功德力大。比谁的武功高，谁的武功秘籍大。其实不管他怎么讲，简单的讲，比是什么？谁的念力清净强。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谓的武功秘籍啊，不同的念咒念佛。所以对于那些不通经论或不重视经论的，这些重视一些世间的有违法，比如说磁场能量神通感应，这样的人怎么办？你只有正悟修给他看。那一般佛弟子呢，都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也碰到了莲友跟我说，师父，我也碰到有幽冥界众生来干扰我。结果呢，我在念六字大明咒跟阿弥陀佛，那个六字大明咒跟阿弥陀佛没什么用，因为呢，那个幽冥界跟我众生也跟我说，我也会念，你会念佛，我也会念佛，不好哎。那他就呢，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这里这个问题就应该去反省。第一，幽冥众生众生来干扰你，是因为你跟他有恶缘，你要还他的业力。第二，他能念佛没错，他也有佛性啊，当然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谁也会念啊。第三，他会嘲笑你，你念佛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有念，是因为他看到你对于你修的法门是没有信愿心的。因为鬼神界他们是有神通，他可以看到你的念头的。那第四个，你要想，真的呢，念佛真的没有用吗？对不对？有人会发现说，啊，你念阿弥陀佛，他也念阿弥陀佛，糟糕，哎，你还输他。这个问题我问过尊贵的贡嘎仁波切，有很多人着魔，他念六字大明咒，结果鬼神也念六字大明咒，结果呢，鬼神还笑他说，念六字大明咒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念我也会念，这时候怎么办？尊贵的贡嘎仁波切跟我讲说，第一，要有信愿心，第二，要加上观想力，这样的话，你的六字大明咒从你的心中就会产生力量。六字大明咒，底下的开示是贡嘎佛爷开示的，他亲自对我讲的，因为是我单独问他。他说六字大明咒称为万咒之王，是诸佛的大悲心总现，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这个法就可以度无量的众生从凡夫地而成佛，所以这个法门是绝对真实不虚的。那他对于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说，很多人被幽冥界众生干扰而没有力量不能解决，是念的人啊，念力里面没有信愿行。第二个，鬼 鬼神也能念，你也能念，但是你跟他差别不同的是，你是受过戒的佛弟子，他不是佛弟子。所以你要加观想力，当你观想你自性的悲心，六字大明咒也现前的时候，你就降魔，幽冥界众生就离开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样念佛也是这样，很多人你会想，人家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问题是你的念力不同啊。我常常讲的，所以六字大明咒，所以功课佛业的开始是第一个，自己对于自己修的法门要有坚固的信愿行；第二个要加上观想力，观想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六字大明咒的本尊真正现前，放光加持你，幽冥界众生就走了。这个开始是很重要的。从这个开始让我想到，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人念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啊。不要举阿弥陀佛，我先举个例子，讲习里我也讲过，千手千眼千光王进驻如来，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教观世音菩萨，他是初地菩萨，一念顿超越八地啊，顿超大华严经讲的八地不动地菩萨，观世音菩萨念南无何来达赖多赖耶也呢，一念念了一遍呢，大家证初果二果三果，对不对？证大果，证无上佛果。各位有没有想过，观世音菩萨也念大悲咒，我们也念大悲咒，为什么效果不一样？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你的信愿行没有像观音菩萨对于上师所教的法这么深信，都怕怀疑。第二，我们的大悲愿心没有像观世音菩萨，我们念咒的时候只想到自己的家人而已，当然那也是可以求的，可是观世音菩萨是想尽虚空遍法界的一切众生，所以你的愿力没有观音菩萨大。第三，你的念力没有观音菩萨强跟清净，我们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或大悲咒的时候，我们还打很多妄想的，所以你的效果没有他强。第四个，我们的回向心不同，我们只是求世间的福报，可是呢，观音菩萨是求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都成佛，所以你回向的目标跟方向不一样。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师父只简单归纳这四类。第一个，你的信愿心不够；第二个，你的悲心不够广大；第三，你的愿力不够强；第四个，你所求的回向都只是世间的。当然你的大悲咒你念出来就不一样，所以历代高僧每一个人念的都会不同啊。法门是清净的，法门是平等不二的，关键是我们众生对于教法是有没有坚固的信愿行。那在信愿行里面最深的呢，就必须要有这个阿含净这五种到此地，所以要深信讲经、研讨、诵经、修持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假如你认为心中没有功德，那就当然就没有功德，因为你对功德也不接受嘛。好，接下来再看阿含净有五种。第一个欲净，随所念阿含顿号得方便顿号念觉净，如经云说，善清净诸念故。好，请看幻灯片，师父有把用颜色标起来。经云就是刚才讲过的，是用蓝色标。刚才讲善清净诸念故，重意在你的念头。这里的欲净呢，是指欲，听好，这里的欲是指善法欲，不是指五欲六尘的欲。说随你所念的、所熏学阿含的教法，得到了善巧方便，在你的念头上训练自己，让你的念头常常有觉性跟清净，这叫念觉净。我再讲一遍，念头常常要有觉性跟清净。所以你每天念经念经，你要想念完经以后你的心有没有觉性跟清净。我也看过很多莲友去参加一下西藏的灌顶，上师规定他要念六字大明咒，要念108遍或念1000声，每天就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完了就好像没事了。可是看他念完以后，从来念头也没有变更慈悲过，也没有更清净过，那我觉得很可惜。不是说念咒不好，而是说你念完以后你要有没有念觉净。不管你读经念佛一样，你每天有自己的功课，你要想我念完以后我又让我的心清净一点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干脆不用做佛法，做世间的事情不是更有用啊。 佛法你要判断你的念头，每天学习正法，每天做功课，每天禅修，每天听经闻法，读经念佛念咒，你一定的决心会越来越强。今年的决心比去年强，这个月的决心比上个月强，这个礼拜的念头比上个礼拜清净，这样子你才是欢喜的佛教徒嘛，对不对？第二个，二者求净，得随顺身口净行，如经云，善集诸行故。刚才讲过，善集诸行故是指六度万恒。六度万恒从哪里呢？净行，把净画起来，在恭敬心。一切的六度万恒在信心跟恭敬心。你对于善施事，你对于良师益友，你对于任何的教法，若没有信心跟恭敬心，那你就得不到你得到的利益。求净，每一个人都有所求，你可能求世间的，你可能求出世间的。所以印光大师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受用，十分恭敬得十分受用。当我们对一个善知识所讲的话呢不相信的时候呢，不是善知识的话没有用，而是你的内心里对他开始没有信心了，你对他所讲的已经没有恭敬心了，所以你也不会去做。举一个例子，就像你生病了，现在很多人生病要看中医看西医看很多的医，现代人呢病痛很多，麻烦很多，有老人病，有慢性病。好，不管你看过了十个中医，也一百个中医，好，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看过。假如现在医生叫你说，来，相信我，每天按照我的方法去服药做运动，你就是不相信。你是看了医生的，你也付了钱，你也挂号，可是药你就放在家里，请问你病会好吗？是绝对不会好的。同样学习佛法也是，参访善知识不在多而在精。你对一个有缘的善知识，对于他跟你讲的话能够有信心恭敬心去做，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业力。假如你读了很多听了很多，你就像啊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偏方，看了很多的中医西医，可是你内心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成见，我就是不相信这些，没好的啦，我自己靠我自己啦。那这样的话你不吃药，你永远病就不会好。同样众生之所以会苦轮回，就是因为我执对于教法善知识没有信心跟恭敬心。所以第二个，你所求不会满你的愿，所以第二类叫求净。为什么有人求求得到，有人求不到呢？在于你的信心跟恭敬心的深浅，这是关键。接下来还要去依教奉行，叫第三者受持净。于无量世顿号多闻一持顿号不谬故，经文多亲近诸佛。好，我最常举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你看连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都要生生世世清净过很多的善知识，在无量世里面，你看他要多闻一持，注意这里要你广学多闻呢。好，我已经点到为止了。不谬就是呢，你依照善知识所教的教法意念而受持，常常心中去闻思修，而不没有错误。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你自己闻思修而有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应该去问善知识求见，而求证，而不要自作主张，这个很重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都会问每一个善知识，我已经知道发菩提心很重要，可是怎么样修菩萨道，每一个人的菩萨行不一样，你来教我。所以假如你自己的理解跟善知识所教的教法有差距的时候，听好，不要自作主张，要去去谬误，让你达到不谬误，就应该多请教，多讨论，多请法，多沟通，这个才叫做真心。有前面的清净心跟恭敬心，而依教奉行清净善知识。另外一点，受持净的清净善知识要表里如一，而不是表面做给善知识看的。 举一个例子，中国的禅宗，禅宗之所以禅法为殊胜，是不单单是跟师父学经教，还要跟师父生活在一起。当然你亲近一个善知识，你对他就是有信心，有恭敬心，你相信他可以引导你得到觉悟的彼岸。所以善知识在跟你生活的时候，他会看到你细微的念头，不好的习气，他会磨练你。磨练你有用正面的方法，也有用负面的方法。就像呢，好的是磨练，不好的是考验。我们当兵不都这么说吗？可是在禅宗里面，他好也不好的都是对你真正的磨练。在西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密勒日巴的上师马尔巴磨练他，对不对？可是你必须对你的上师要甚至是要有信心恭敬心，而且要有100%服从的心。这样子的话，在禅宗的公案里面，他才会磨掉你的心性，在一刹那之间而开悟。可是现在的人比较不能体会这一段，为什么？现代人的学经论呢，是不亲近善知识的，亲近善知识也不太容易有福报跟善知识住在一起。不管是大乘也好，金刚乘也好，你真正跟善知识在一起住的时候，他磨练你的心性的时候，你要欢喜心接受。否则你要是很喜欢跟善知识抬杠的话，你干嘛跟善知识学呢？对不对？所以禅宗的心法不单是在文字，而是在你身口意跟善知识相应的时候，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透过善知识的加持教导跟引导，你才会净化你的身口意，才会开悟的。请看第四类。好，我今天把它讲到第五就停止，告一个段落。第四，身得净，愿得上上身甚念甚如经云，就是指善积极助道法故。身得净就是简单的身，这里是指生生世世，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能够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遇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菩萨善知识，生生世世积取我一切的37道品的助道法。生生世世很不容易，这位想，我们这辈子不论你在家出家，你若不好好修行，那你来生能不能当人，那你就问你自己啊。五戒若吃得不精进，不能够读60分，那你来生就很少能够当人。当了人以后，你来生还会有没有做出家的因缘呢？那也要看你这一生有没有发愿跟精进修持。当然生生世世身得净有一点像什么呢？水涨船高，船可以水能够载舟，水也能够覆舟。这个生生世世都要增进呢，也要有内的因缘善根，也有外在的福德因缘都具足，这样你生生世世才会增上。有些人是善根比较薄，但是多生多劫的福报很大，那福报很好，来生会遇到善知识，可是自己不精进。有第二类的人呢，是自己呢善根很深厚，可是过去是因为自私跟不够慈悲，所以结的善缘不够广，所以自己很孤单，助缘很不够。第三类是更糟糕，自己没有善根，福报又不够，专门遇到恶友很多。最好的是第四类，自己善根很殊胜，很勇猛精进，然后呢又多生多劫，广修福德资粮，所以这样的话第四类的莲友才会变成身得净，生生世世都增上过。第五个行净，就是指求善正法顿号习少欲顿号头陀等顿号成就多功德。求善正法就是说，我不但如经云具足无量的功德，我不但是听闻闻思修的教法，闻思以后我还要真正的去实修，去闭关，去净化自己的身心。所以他讲求善正法顿号，这个你求到的法你要去实修正悟。习少欲顿号少欲知足，真正实修的人，他心一定清净，他对于五欲六尘一定呢会越来越淡的， 头陀行是佛陀的头陀行，所以为什么在声闻利益出家，在南传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视说，你真正呢依声闻律的话，你就呢要减少你对食物的染着。所以南传佛教的戒律里面就会制定是要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是叫你对于食物的贪恋啊能够少欲而知足。所以自己真正心清净而净化的人，他慢慢对食衣住行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法等等的无量的法，他自然就会少欲知足而自然淡泊。这里头陀行是指清净淡泊的意思。这样子你才会成就很多戒定慧的功德，而像经文说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慈悲跟怨恨无量无边的功德。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能够把阿含经讲这五个背起来而真正去做，而不要说哎呀反正这个我会嘛，会问题你没有去实践呢，没有实践的话那就很可惜呀。你只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可是你没有在身心里面去修正而净化自己的染污，这样子你才能够断烦恼改习气，才能够真正呢走向解脱而成佛的道路。下一次从43页开始讲正静。正静就是很多的莲友会说，好，我不要读那么多经论，好，我只要修就好。怎么修？它下面有四个判断的标准，这是很重要的。修不是说好我什么经论都不读，好我只念佛，好我只念，好，那当然你念的得力很好，你能不能得力呢，你就会看你自己能不能无厌足，你能不能呢不随其他的教法而转动呢？啊，他有他判断的标准，所以建议莲友今天所发的讲义，有空的话可以回去预习。好，今天就讲到这里。